诗篇七十三篇。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跌滑，我险些跌倒。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傲的人。他们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受灾害。所以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好像衣裳穿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罪孽是出于麻木的心，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他们讥笑人，怀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用口亵渎上天，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因此他的人民归回那里去，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他们说，神怎会晓得？至高者有知识吗？看这些恶人，他们常享安逸，财富却增加。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徒然。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了。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我心中酸苦，我肺腑刺痛的时候，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但是我仍常与你同在，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领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分。看哪，远离你的必定灭亡，凡是对你不真的，你都要灭绝。对我来说，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诉说你的一切作为。
谢谢 Rose， 很高兴见到大家，也很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开圣经，诗篇七十三篇。然后开始之前，我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非常感谢你，我们刚才唱了那首歌，我们也听了耶稣的话，说他要接我们到天家，我们很期待。但说实话，主啊，我们常常确实感受到在这里在等候的日子我们很艰难，我们很痛苦。尤其是我们看周围的人，感觉他们比我们更加蒙福，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好牧人，帮助我们现在来聆听他的话语。主啊，用你的话来喂养你的子民。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按道理，基督徒和非信徒应当截然不同，你说呢？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世界观应当跟他们截然不同。但弟兄姐妹，像我刚才祷告中所说的，我想知道 你认为作为内心清洁的人，也就是用第一节所说的那种保持纯洁的心，你觉得值得吗？生活在目前的社会，是不是常常感觉很难保持纯洁的心？芬佳，咱们即将开始四周的系列讲道，会探索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基督徒要如何看待婚姻，尤其是夫妇俩不同的角色。我们会思考基督徒要如何看待离婚、再婚、多胎这些很敏感的话题。不可否认的是，基督徒和世人有很不同的理解。但首先我想投入两周的时间默想两个相关的诗篇。今天查启示三篇，也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诗篇之一，主要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今天选择启示三篇是因为我觉得这诗篇能帮助我们继续回应最近我们一起查考的雅各书。复活节之前，我们是不是多次被提醒提防与世界为友的危险，抵挡心怀二意的重要性？那么最近怎么样呢？刚过的两周，抵挡心怀二意的这样的心态容易吗？是不是作为内心清洁的人很不容易？那么我们值得努力往那个方向吗？我再读一下第一节，启示三篇第一节。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去年年底我们查了诗篇一，不知道当时 你在我们当中，很高兴有一些 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反正我们确实是查了第一篇，你记得没有？人生二路，人生二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从诗篇的开头，喜爱神律法的就有福，但恶人必要灭亡。那么启示三篇第一节，神必然善待他的子民。但说实话，我们每天所感受到的并不是这样，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有福的不是基督徒，而是那些远离神的非信徒。这怎么回事呢？或许你很勇敢地举办了福音饭局，但现在同事同学对你有距离感。或许信主之后你跟家人没有以前那么和睦相处，不像过去你信主之前那样热情亲切，现在常常有问题。或许单身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内心深处孤独和寂寞，当时是不是容易后悔拒绝跟非信徒谈恋爱过去的一些机会？或许我们已婚的有时候觉得婚姻生活怎么这么不愉快，我们基督徒不是应该很蒙福呢？或者朋友圈的照片是不是让我们羡慕高中或者大学的 校友那些同班同学，感觉非信徒的生活状况跟我们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居住的条件，他们度假胜利，孩子的教育等等等等。那么刚才听 Rose 给我们读启示三篇的时候，我希望咱们注意到作家也有同感。你看第三节，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傲的人。或者你看第十二节，看这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却增加。这怎么回事？恶人怎么蒙福呢？那怪不得他这样下结论。第十三节，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突然， 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
枉然。
但很有意思，到了结尾，他的思路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到了结尾，你看第28节，对于我来说，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诉说你一切的作为。那么今天我们会发现，如此的转变是发生在17节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单张上，我希望大家已经拿到座位上的或者线上的人，你可以在你们那个网页上可以下载一下单张上的大纲，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当我们羡慕非信徒现在的情况，咱们要亲近神，钉钉在属灵的现实，被提醒信徒确实是何等蒙福的。那让我们先看1到16节。第一点，羡慕非信徒现在的情况。羡慕非信徒现在的情况。为什么第三节作者看见恶人心容就嫉妒狂傲的人呢？那么4到12节他提到至少三个方面。第一，许多非信徒常常比神的子民更加自在，他们生活的更加自在。你看第四节，样子更漂亮，身体更健康，日子好像一直很顺利，过得自由自在。其实疫情下的日子，这个现象很明显。当我们被困在家里，感觉很封闭，很孤独，相反那些人好像有一些人，他们生活安逸，很享受他们主道的豪宅，在社交媒体上发他们自己的游泳池的享受生活的照片。哇，他们疫情没问题了，他们甚至更好了，可以多多的享受。这些人他们却没有内心情结。神干嘛这样的善待那些人呢？再说这些人往往非常自傲，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第六节，像戴金色的项链，他们炫耀自己的成就，很难看，很难看。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自傲影响他们如何看待别人。你看六节的后半节，他们残暴对待别人。这第七节，这是出于麻木的心。第八节，他们嘲笑人或者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你想想，神他干嘛祝福善待11俱乐部的人呢？我这周听说北京的 Billionaires 是世界上城市最多的一个地方，神干嘛那么祝福那些非信徒？我不知道他们其中有没有基督徒，希望有，但是大部分肯定不是。神干嘛那么的恩待他们呢？他们不但非常自傲地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们也非常自信。这是第三个方面。他们满怀独立自主。他们一点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以为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神干嘛祝福这样的人呢？注意他们如何对待神。你看第九节，他们用口亵渎天上。第十一节，他们说神怎会晓得，至高者有知识吗？羡慕非信徒现在的情况是很典型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经历，基督徒的经历。每天我们努力拒绝罪恶，与撒旦征战，我们抵挡与世界为友的诱惑，但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周围的非信徒。你看第十二节，这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增加，他想总是生活安稳，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富有。各位，13节所描述的感觉 我们是不是容易感同身受？都是突然的，都是枉然的。其实诗篇最上面我们发现这是谁写的诗篇，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那个标题实际上就这是神的话。有时候我会有一些编辑的，但这个的确是神的话，是什么呢？亚萨的篇，亚萨。亚萨是旧约时代大卫作王很出名的乐队首席。所以如果他今天在我们当中，他坐在那边。他的工作就是写赞美诗，激发以色列满怀感恩的愿意赞美神。但好像写这篇诗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质疑，他很难写。当神的子民遭遇痛苦，恶人怎么那么志得意满呢？所以到了十六节，你看他说，他思想要明白这事，他就看为烦恼。各位，也许我们一些人今天也同样陷入了基督沮丧的状态。不知道你今天进来心情怎么样？我几乎可以保证，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类似这样的疑惑。那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记得诗篇七十三篇。感谢主，亚萨没有停留在十六节，他最后所下的结论在二十八节。那么作者的思路怎么发生那么主大的转变呢？怎么到了结尾他说只有我，哇，亲近神是美好的？有什么转变呢？我们一起看第十七节。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羡慕非信徒现在的情况，咱们要亲近神，定睛在属灵的现实。这是大纲第二点，亲近神，定睛在属灵的现实。那么当旧约的子民想到圣所，他们会马上想到圣洁神的同在，圣洁神的同在。那么圣殿就是以色列国最重要的地方，想起圣殿，以色列被提醒他们和非信徒，他们和外邦人是分别为圣的。即使他们同样是罪人，神依然愿意住在他们中间，神愿意与他们交往。那么圣所里面就有神特别的同在。咱们二十一世纪的你我，我们难以理解，是不是？我们没有圣殿。那么也许想起北京帝王时代的竞技场可以带来一些帮助。我特喜欢在故宫逛一逛，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每一次去故宫，从一个院子都走到另一个院子，容易思考过去老百姓不可能擅自入内。那么在秦朝，若你受到进入的邀请，哇，你肯定有关系。如果你受到这样的可以进入的邀请，好像你从天安门走进去午门，然后一系列其他的门，一个一个的门，最后你才进到帝王的宫殿。那么走那个路程，经济城内的礼仪异常严格，肯定会令你感到害怕。要么是物品也好，礼仪也好，这些都会让人知道这就是权力所在。那么当亚萨进了圣所，同样他见到建筑设计，圣所的物品，祭司的圣衣，他再一次定睛在属灵的现实，独一真神是圣洁可畏的。进了神的圣所，他意识到那些看起来很蒙福的恶人，实际上面对非常严重的后果。 进了神的圣所，他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同时呢，在圣所里他肯定被提醒，他会闻到烤羊腿的味儿。为什么呢？你看有献祭的制度，是不是他再一次被提醒，圣洁可畏的神也是和他们立约之神，耶和华愿意和他们交往，愿意和他们同住。那么一会儿咱们会开始默想诗篇的后半部分，明白信徒和的梦福。但首先我想用五分钟的时间简单的思考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更加理解诗篇，好不好？作为新约时代的子民，怎么理解这些诗篇？简单的思考73篇在整卷书的位置，可以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活在新约时代，我们你我更加蒙福。看看最上面的小字幕，除了亚瑟的名字还有什么呢？诗篇卷三，诗篇卷三总共有多少诗篇你知道吗？150个诗篇。那么我希望福音之家我们至少每年几次的讲道可以讲诗篇，鼓励大家常常在自己的领袖读一读诗篇，一篇一篇的读，特别好。这些宝贵的诗篇我们不要忽略，不要错过，里面很多珍宝。读诗篇我们不只是可以聆听神对我们的话，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会如何向神说话，特别难得。但同时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150篇实际上作为一本书，然后是由五个大段落组成的，五个大段落。那么73篇呢，是第三卷书的第一篇段，第一篇诗篇。那么三卷书的语气很清楚，如果回家之后你接着读，你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语气怎么样呢？深感沮丧，如同其中的一位神学家所描述的，诗篇第三卷书散发着以色列被掳的气味。那么以色列辉煌时期早就过去了，原来周围的国家赞叹以色列的神，但现在呢，以色列被外国侵略者毁坏了，被掳到异国他乡，神的子民感到灰心丧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当他们想到圣所现在的状况，其实如果你有圣经翻到下一篇，你看74篇，举一个例子，你看第三节，看仇敌在圣所里所行的一切恶事，或者第七节，他们用火把你的圣所烧成平地，他们亵渎你名的居所。当时的以色列人当然深感沮丧，灰心丧气，他们根本无法像亚撒那样进去圣殿被提醒属灵的现实，他们多么的悲惨。但感谢主，继续读到第诗篇卷四，我们发现依然有一丝曙光，神的慈爱，神的信实是坚定不移的，是永不改变的。然而也许你在想，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圣殿，那我们无法进神的圣所，那我们是不是跟那些被掳在异国他乡的人一样？其实有不同，其实恰恰是这个原因，大纲上第二点我没有直接写信徒要进了神的圣所。为什么呢？因为按道理咱们基督徒已经在圣所里，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朋友，我们已经在圣所里。所以新约说旧约时代人手所造的圣所只不过是真圣所的象征，作为最终完美的高祭司耶稣基督，他 他已经进入了真圣所，也就是天上本身。那么咱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特别奇妙，随时随地基督徒可以坦然无助地来到神面前。我们不需要什么法师、牧师、祭司，没有，耶稣就是高祭司，然后我们都是平信徒，我们都是一样可以随时随地接近神、亲近神，特别奇妙。那么上个月的雅各书也是不是这样劝勉我们亲近神，定睛在现在属灵的现实？因为当我们亲近神，再次被提醒神是赐恩的神，我们被提醒信徒是何等蒙福的，信徒是何等蒙福。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点，信徒是何等蒙福的。进神的圣所，想起神是圣洁可畏的，亚撒现在他终于可以理解，或者换句话说，他明白恶人的结局。我读一下27、28节好不好？看哪，远离你的必定灭亡，凡是对你不真的你都要灭绝。对我来说，亲近神是美好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远离神，亲近神。那么其实这对比贯穿着整个诗篇的后半部分，远离圣洁的真神十分危险，亲近立约之神的人非常蒙福。我们先考虑那些一直没有悔改远离神的人，刚才读27节，最终的献祭是不是非黑即白的？最终终极的现实非黑即白，他们被神永远怎么样呢？灭绝，永远灭绝。原来那些看起来特别自在的、特别自傲自信的那些人，看起来他们更有福。但当亚撒思考圣所所体现出来的真理，他就被提醒，他根本不必羡慕那些人，究竟终极的现实一清二楚。那么同样，下一次我们开始后悔拒绝跟非信徒谈恋爱的机会，下一次社交媒体的照片让你羡慕高中的同班同学，不要那样愚昧无知，而要定睛在属灵的现实、终极的现实。公义的神最后要实行怎么样呢？我读一下18节、19节。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花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被突然的惊慌完全消灭。这都是将来神亲自，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神亲自做了，神他要实行他最后的审判。其实你知道吗，最近两周我预备讲到的时候，我多次的看了两张照片。什么照片呢？第一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很豪华的度假村，像一个人间仙境，特别美。第二呢，是在2004年印尼海啸发生之后的同一个地方，已经几乎面目全非，都已经看不到它原本的样子。在座的飞行多朋友们，我恳求你们，不要以为啊，我现在物质上的生活这么稳定，这么好，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其实也许你现在的状况不好，也许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愿意探索基督信仰。我告诉你，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很有可能你的日子变得更加不顺利，也许你变得更穷。 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羡慕那些很有钱的人，因为这是别人告诉我们很清楚将来的一天，因为人人都走灭亡之路，如果你没有悔改求神怜悯，人人一样，圣经说得很清楚，死亡以后要面对审判。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之前 Will 说到的周三晚上的基础课程，我们这周要开始，特别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但弟兄姐妹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最近几周我个人默想这诗篇很有帮助，再一次被提醒，我当然不必羡慕非信徒现在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情况只是暂时的，远离神十分危险。其实我个人，我最大的得着不是来自将来终极的现实，而是现在隐形看不见的现实。亲近神我们非常蒙福，不只是将来我们会终于到天家，现在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非常蒙福。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一直与神同在。过一会儿我们会唱除你以外那首歌，我不知道你熟悉没有，我特喜欢。我希望我们这次唱我们更加明白，因为它就是来自这诗篇。为什么当亚撒进到圣所他可以这样下结论呢？你看第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答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答案就在第23节，我仍常与你同在，常与你同在。其实原文常这个词是一直不停的持续，不是常常，而是一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发现赫本西本都常常用，就是翻成一直持续的，他们用常，也许我对常常不太理解，但不是经常，而是一直，好不好？一直，我一直与你同在。其实与神同在是最蒙福的，为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被保守，你看第23节后半节，神紧握着我的右手，我们被保守。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到与神有距离感？我不知道这周过得怎么样，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感觉我们与神 很有距离。但进了圣所，亚撒被提醒，神是立约之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朋友，咱们基督徒就更何况了。耶稣说，我的羊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每天我们面对各种挑战，有时候遭遇很受不了的磨难，弟兄姐妹，神紧握着我们的右手，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左手，但在你们看这是右边，是不是？他紧握着我们的右手，他不会松开，他不会，不会，他紧握着我们的右手。并且我们不只被保守，我们也是被引导，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第24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领我。评价我们何等蒙福，有时候非信徒很自信，但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往往一窍不通，总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疫情之下的日子，这一点好像变得更加清楚，他们根本不知道，也许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但突然什么疫情发生，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很多非信徒愿意承认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没有，他们缺乏方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感谢主，神紧握着我们的手，他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作为内心清洁的人，他在背后掌管一切， 他也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都已经赐下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他在他的话语里，他的圣子已经给我们。我们不要觉得啊，很多细节我不知道，没关系，他会引导我们。向着我们被提醒，圣灵所实现的很重要的工作，借着使徒把所需要的真理赐给我们，并且正因为圣灵被浇灌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我们可以确信和神同在，一直到最后。这是最后一点，被保守，被引导，然后呢，得荣耀，得荣耀。第二十四节，他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神绝对不会抛弃我们，不是说啊，你在英国那个时候好像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将来离开伦敦到别的地方，可能就已经抛弃了你，不会的。无论回国还是在伦敦衰老，无论离世还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可以放心，神他不会松开他紧握的手。像主题经文所说的，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还要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一直信靠耶稣基督，他确实会使我们得荣耀。难怪亚撒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亲近神，定睛在现在看不见的现实，他再次被提醒，我的手在哪里呢？当然我不必羡慕那些看起来有福的但是走灭亡之路的那些非信徒，作为内心清洁的人非常值得，一点不突然。神确实善待以色列，与神同在实在太蒙福。所以二十六节，即便我们的肉身和我们的内心渐渐 衰弱，神是我们基业的份，直到永远。那么结束祷告以前，我想布置一份作业，好不好？这周当你接触任何让你羡慕非信徒的事情，任何让你羡慕的事情，我希望你可以设想自己把 VR 虚拟现实的头盔戴在头上，好不好？也许你已经有什么这样的头盔，我没有，所以可能需要设想一下，就用发挥想象力，好不好？然后其实你有的话还是需要发挥想象力，因为我希望你在头脑中创造一个画面，诗篇启示三篇所启示的属灵的现实。那你能看见什么呢？头盔已经戴在头上，你现在这样看，你看看什么呢？你的脚几乎刮跌了，周围你的脚几乎刮跌了，周围的人他们都跌倒。刚才羡慕的是，你发现他的样子已经被毁坏了。然后观看你的右手，特别奇妙，神紧握着你的手，他正在引导你，带你到最后可以得荣耀。弟兄姐妹，试试看。这就至少一两次缓慢下来，除非你正在走路，你可以闭上眼睛，然后设想把 VR 头盔戴上。其实这个不需要了，但是至少你，我希望你可以默想亲近神的福分，体会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亲密感，珍惜他作为我们的避难所。效果会怎么样呢？试试看。其实一会儿会有机会开始来默想这些属灵的现实。我先来做个祷告，好不好？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圣洁真神，谢谢你作为信实立约之神，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常与你同在，一直可以与你同在。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在圣所里，谢谢你紧握着我们的右手带领我们，也会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们一直到荣耀的那一天。那么主要帮助我们更多的去默想这些真理，让我们更加的珍惜，使我们在将来的感觉 有试探去羡慕一些周围的人，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比他们更加蒙福。就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越来越珍惜亲近你，亲近你主啊是美好的。感谢你，奉主名求。